哎，大姐说这个挪威的森林，你会想到什么？
哎呦，拜托，文青如我，当然是想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啊。
嘿，先啊，刚才家里。
嘿，是小确幸呐、
不好意思，我目不识字了。我想到的是，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哟，好久不见，欢迎回来我们的贱人543，我是大姐。
海山，我是老人哦。哎，隔了好久不见了，终于我们又回来录音了。今年天气真的好热哦，我这次回到台湾了，这一趟就差没有人间蒸发了啦。其实我也没有联络很多人，所以跟人间蒸发也差不多了。那个每天起床啊，这个就生命就像譬如朝露啊，你知道，去日苦多
啊，夜入死苦。
哦，夜入死谷哦，没错，夜入死谷还蛮好笑的。哦，安尼这种生活，你敢过落？你伫台北，你的天气安怎啊？
哦，够热，又湿又热。你知道我平常以前的生活是早上带狗出去一次，晚上带狗出去一次。现在我早上连那一次都没有办法带狗出去，你知道吗？热到不行。
狗会跟你说：“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吗？”
没有，太太的事情要出去，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比如说，我现在7点起床，即便我脑袋神志清醒、精神力充足哦，肌肉也都不酸痛哦。想到看到那太阳，我想说啊，遛狗回来，我大概就先去了半条命啊。
那你家的狗会唱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
那是我要唱的啦。
哦，真的、哦，
那是我要唱
的。我这个月回台湾将近一个月，真的是每天都像蒸发一样。哎啊，讲完这个，我们这集要干嘛？
哦，听说这一集是有一个工商的项目是吧？
好、
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接工商啊！
干了呢？没错，而且整集都是工商哦。没有任何内容，全部都是工商的项目、哦。
太好了、啊、你知道我们之前每一集要录一个半小时，仅40几分钟，我终于等到贱人543，因为接工商，所以制作品质准备要下调的一天呐、啊，哎，不对，我们是要接工商哎，我们要拿出200%的精力去做这一集啊，所以是帮谁工商呢？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哎哎，我以为我早就跟你讲了哎，就是左手给右手啊，我的左手给工商给我右手啊，你有听过私相授受吗？
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就是跟股票发股息一样啊，不就是左手换到右手而已嘛？就是你赚的钱，然后换掉你的右手而已嘛？
没错，除息就是把你给的钱再还给你而已哈。哎，就是那艺术，而且
竟然是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你自己来讲吗？你还看着大姐干什么？
哦，哎，不瞒你说啊，我这次回到台湾啊，去了一趟台南啊。啊、哦，我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呢！
啊，是哦，你在台南还有看到一个有趣的展，是什么？亚洲僵尸展吗？
啊啊，那个有趣吗？我完全提不起兴趣呢。
哎、欸，拜托，从二馆大门口排在外面，还要限制人数，哎，你那个跟不上时代嘞。
所以我就真的提不起兴趣了。看到那些人叫我去看，我就真的哦，算了吧，算了吧，哒哒哒。
你说这个超有趣的展览哦，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在布置自己的展览呢，少在那边装了啦，就是左手换右手嘛，有什么害羞的，大声的讲出来啊。
Mom, dear! 我们这次要工商的这个项目就是在下前阵子在台南布的展，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展，我没办法搞，这个是我们一个青年团体。好，青年青啊。
你就已经叫老人，你还没装什么，都已经垂暮之年了。那样什么30而立，40不惑，50是什么？
知天命。
你是60而顺了吗？
我应该是200了。
你还不如顺应今天的这个主题，说你500嘞。
啊，没有很好笑。好啦，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一群在北欧的朋友们一起组织的展览啊。然后团员组成包括就是在丹麦的在下啊，还有几个以前毕业的同学已经回台湾的，然后还有在挪威的一些朋友哦，挪威有2个朋友， 然后在芬兰有三个朋友一起组成总共八个人的一个联合策展、啊、这群人我们八个人基本上就是建筑系毕业的学生、啊、我们在北欧的各地就分别获取了我们的硕士的、degree 这样子
这高这高、啊、反正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说、哦、就是一群建筑系的学生然后出社会成为建筑人然后再去北欧这个地方呢历练自己磨练自己
砥砺自己啊
拿到硕士的学位那这些、有些回来的然后有一个还没回来
遗弃自己 啊,
啊什么、反正他们把这些经验啊来回到台湾做一些分享啊介绍呢建筑人眼中的北欧生活的展览、啊、北欧建走展览 啊, 啊那个建不是那个健康的建是建筑的建跟我们建、
哦、我以为是
跟我们建人五十三一样不是那个什么小建人的建是建筑的建、哦
啊、建筑人最喜欢玩这种谐音梗怎么玩都玩不腻怎么玩都是同一个、哦、
都建啊都建啊他们现在正在台南市民权路上的 BB Art 艺术空间热烈开展中啊我啊就只差没有送花篮去给老人祝贺了
哎刚问到了太感谢了啊如果你要送 你会送什么花
欸、给其他人的可能是一些兰花之类的啊给你的话就可能菊花吧、
嗯、先送有没有太老了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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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先送起来、哦、对对对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送得到 OK OK 可以可以菊花也不错灰了一下、
哦、好波斯菊啦波斯菊这样可以了吧不算真的菊花啦、
哦、波斯菊 哦, 哦 Cosmo 不要送什么 Daisy 就好了 Cosmo 还可以啦哎、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选台南去策这个展吗你知道台南跟北欧之间存在什么微妙的关系吗？神秘学上都有写的，就第四台那些奇怪政论节目都会播的、嗯、你知道台南跟北欧之间到底存在什么玄秘的连结吗？
啊？嗯，Well， 一个
大家好，我是 Well，
很冷，一个很热吗？啊？你说什么？
你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 Will。
Will 是谁？
讲一些犯罪节目，还有就是
我应该有听过，但是我没有很常看啊。难道在台南展北欧建筑展是一个冰火五重天的概念吗？
你知道这个神秘的问题，答案就是啊，没有连结啦，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啦。
哦，这样子哦，这不是你自己的业配吗？难道你没有要好好宣传的意思吗？
哦，拍谁拍谁哦！你想想看啊，这个北欧这么冷的地方啊，台南在一个这么热的地方，台湾人在台南看北欧展，就有一种心里没有感受到寒带气候的感觉，心凉比到亏，清凉消暑啊！而且你看，台南台湾的南边跟北欧欧洲的北边，就是一个对仗关系啊，多美妙，多青春啊！
我是不清楚啦，但是如果你们的展览呢，把冷气开成16度，可能就会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哦。
好像没办法，是办户外
的。哦，好啦，那我这边列了几个问题问老人啊，啊，好像是一个访谈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展览的起源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会突然，几个从北欧回来的高材生们要来这边办一个这样的展呢？
不要讲，不要讲。喷脚喷脚，只要大家给我 compliment， 我后面一定讲喷脚喷脚 ，P N J A P N J A 哈。外国人给我 compliment， 我讲啊喷脚喷脚喷脚喷脚，然后他们听不懂，就是说这什么意思？我就说 pretending I'm eating something，
靠，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哎，这个其实其来有自，是我们八个人里面其中一个团员，他现在任职于成大的一个讲师职位。那当初他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正逢 COVID 啊，然后流行啊，当时没有办到他所毕业的展览，心有不甘啊，不甘弯啊，心那边不甘弯啊，没走到一辈子就会变成一个缺憾。
毕展啊，人生可以没有毕展吗？
哦、毕展不行嘛、哦、
绝对可以、
哦、是这样的，反正就这样起了一个头，那我们就开始连结啊，哇，你知道连结 social networking， 在北欧也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来北欧读建筑，所以很快就source到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了，
有相同背景的伙伴们，
我们都是从台湾来北欧就读建筑的一群人，那大家想说，哎，好哎，趁这个时候也 promote 一下我们在这边体验到了的文化啊，然后体验到这边的建筑啊，然后跟台湾的各位就是介绍一下。所以除了建筑展之外，这个展基本上我们也想要来介绍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概况，这样子传达的是一个 story， 不是一个作品而已啊。好，那下面一位，下一个问题没有？他、啊、不是说列了好几个问题吗？怎么到这只有列一个问题？
要问制作人啊，为什么都给我问题？
哦，原来是我打错字啊，所以
制作人没有给我的秘书问题啊，我现在知道怎么问制作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出来说明一下，不入了，
不。好啦，没有啦，想一想到时候这个问题最重要啦，那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再交代。
没有，所以说里面展除了生活的点滴之外，是还包含壁展吗？
是的，
是
因为生活跟建筑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在北欧这个地方啊，大家去工作室工作嘛，就是朝九晚五，过了五点整个 studio 是没有人，因为大家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大家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聚集到某一个人家里面打 PS5。
哎呦哇，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人的生活的一个向往啊。北欧的人基本上不是回家陪家人，就是啊 party。如果你年轻一点，就 party monster， 每天 party 这样子。
Party party all night。
他们其实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Key 好像不对哦，反正
怎样了？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笑。
我在想说，没有，我那屁话这么多，伙伴听到这一集不知道怎么想，我还是不要跟他们讲，没有录这一集好了。
你是自己剪啊，你自己会剪啊，少在那边。
我剪就是把屁话剪进去啊。
我刚问了很正经的问题耶，问你这个什么？
好好好，
你们这个
没有
这个展览是主要的是壁展还是生活点滴都有对吗？
对，因为基本上在北欧设计跟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啦，大家都是在讲求一个 well being 的生活，北欧都在讲一个好的生活，然后你才会好的设计嘛。啊，基本上跟台湾以前我们在被教育的时候概念有点落差，我们以前都被逼到一个崩溃境界才会好设计嘛。哎，啊，这边相反啊，价值观上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我两个都一起做，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例如说熬夜剪片。但同时间我也是可以在礼拜五下午就开始喝啤酒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错，不要问我，我每天都有这样的 conflict。 下面一位。
没有，所以说壁展是展哪一个 degree 的壁展？
是 master degree， 但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学校嘛，芬兰的同学们来自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大家都知道芬兰建筑师叫 Ava Aalto 吧。
Aalto，
Ava Aalto 创立 Aalto 创立的建筑学校啊，我们有三位来自这个学校。然后挪威的话，贝尔根一个小渔村，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学校，我们有两位。然后在丹麦有两个学校，分别是哥本哈根大学跟丹麦皇家学院，也就是毕人成就的学校，这边有两位。我们当初学习的 degree 都是硕士这样子。那当然不同 program 有不同的教学方式，也因为不同国家有些教程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可以对比，但我们获得都是 master 这样子。
master 西服
master 也西服。下面一位。
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这个展呢就是在北欧的这些台湾的建筑学子们呢一起凑起来的。那我们这边呢，还是稍微做了一些北欧的历史功课啊。怎么说，我们也是一个知识型的 podcast 频道嘛，
创作型。我们不是 networking 型的啦，欸，对啊，我们是拉迪赛加创作型的。
欸，对，所以这几个国家哈，好像以前就是隆隆拉州会是同一个王国，是不是？维京人呐，啊？
对，也是可以这样说啦。这个地块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其实是以前是分属，就是丹麦王国跟瑞典王国，在旧的时代啊。当然，我们在近期，也就是一战的前后，欧洲国家大致抵定民族国家的板块的时候，我们又多出了芬兰啊，然后冰岛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唱“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key 那全部 key 吼。
你要唱更高是不是？那，分是好分啊， 反正感情这种事情嘛，我个人永远都是
劝
分
不
劝
和。
对，那、啊、如果想要再结婚了呢，有办法吗？再合在一起交融纠缠，
想离都来不及了，还想要再结吗？有些人离过婚之后就不想再结了，因为大家都自己的小小的 private corner， 越老就越怕跟想法不同人接触。我就想说，大家现在都有各自的认同了，而且慢慢的都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价值观上都变得不太一样了。
嗯哼，不过这个建立认同的方式啊，也不一定是所谓上的土地上面的划分啊，也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各种语言的自我认同啊，推行本土的语言啊，比如说某岛国的原住民语嘛，某岛国因为跟东南亚非常的交流密切啊，有很多这个 新家庭新住民是来自东南亚的嘛，所以某岛国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呢教导一些关于东南亚的文化啊，然后关于东南亚的语言啊，那这些新住民跟台湾住民结合的这个小孩子呢，同时拥有两种，他的认同就会不一样，不一定一定要是这种领域上国界疆域上面的划分啦。但是钓鱼台是我们的。
我这段真的是讲，我必须要帮你拍个手。刚才这段大姐完全 impro， 我觉得讲的超级好。基本上现在熊西甲的说法是，除了国籍之外，当你认同你是哪边的人，你就是哪一边的人啊，这个是最流行的说法。但国家跟 nationality 这件事情还是政府给予的嘛，所以没办法就这么快的跟上这样的脚步。但是为了更方便的介绍，就是接下来这几个国家，那我们必须要快速的帮各位 refresh 一下，这些国家到底有些什么样有趣或者是比较醒目 significant 的东西这样子。好，作为台湾知识青年接近中年的中间分子，
你可以说壮年，
我想要青年跟中年之间还有壮年就对了。
Well，
作为当然我是 Well。 好，那我想要考你，你脑海中的北欧橱窗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讲，就是最有钱的国家挪威。
挪威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跟吃脱不了关系的鲑鱼啊，他们有非常好的鲑鱼的产量，另外他们有非常厉害的鲑鱼人工养殖的技术啊。
没错，
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原油的产量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你有知道有产石油的国家都很不错。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呢，改良炸药呢，然后变得很有钱啊，然后因为后面没有后人啊，所以只好呢弄一个诺贝尔奖，还是纪念他自己的诺贝尔奖
的诺贝尔。
对的，诺贝尔。
讲到这个挪威的鲑鱼啊，你知道然后鲑鱼身上颜色是可以有一个 palette， 就跟我们做建筑或室内设计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调色板，有不同的就是颜色跟不同的材料会在上面显现，然后大家可以做比较这样子。鲑鱼有一个色卡，从白色到橘色一直到红色。对，北欧的养殖业尤其是挪威的已经可以让你选你喜欢的颜色了。你看
你说鲑鱼的颜色吗？
没不对，
厉害，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个什么蓝色的鲑鱼，这样我也不会意外。看起来是好吃
新奇又好玩，
三个愿望一次完成啊。那下面一位换你喊。
我吗？下面一位。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谁呢？就是我们的瑞典。瑞典作为整个北欧人口最多1000多万人、其他国家都500-600而已、一个人就是两个国家的分量、作为一个台湾青壮年中的中间分子，说到瑞典你会想到什么？
当然就是想到你走进去就一定要把整条路走完，然后不然会迷路的 IKEA。 还是你都念 IKEA？ 我不知道，我都是念 IKEA 啦，
我都念 1K 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没有缴钱就在你歌曲中不停穿插广告的 Spotify，
想用 Spotify
或者是用 Spotify 去听 Dancing Queen 的阿巴乐团，还有那个全部的 YouTube 都开箱过的那个臭的鲱鱼罐头，听说正确的吃法是要泡在水里面开。
妈妈
Here I am，
听到这鲱鱼罐头我就想要唱这一句。
然后这个 YouTube 订阅数足以匹敌一个小型国家的 PewDiePie。
他不干了。
他有什么好干嘛，他这么有钱。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他们的首都。讲到他们首都会想到经典童话故事美女野兽贝尔身上发生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Stockholm Syndrome，
是我不要唱名唱成这个样子。哒哒哒
哒哒哒哒
，You can see me。
那下面一位，第三个，我们来讲芬兰。讲到芬兰，作为台湾青壮年中知识性的中间分子的大姐，你会想到什么？
是不是你要重复四次就对了这句话？
对，我们就是用这个度时间啊，倒吸干在不？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没有一个 key 是准的。
反正呢，大家听到这个走音的这个手机铃声，就会想到当初可以拿来当暗器砸人的 Nokia 3310。
啊，你都念 Nokia， 我都念 Nokia。
哦，原来如此。
OK，
还有一个不知道到底是河马还是什么东西的鲁鲁米，
鲁鲁米可是他们的国宝啊。到处都有鲁鲁米，
真假的？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河马还是什么东西。它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它好像是森林里面的妖精样子。
是 Alpha，
我不晓得，我不要乱讲。我不太知道到底什么东西。
得罪人哦。
其实台湾到底哪里有播过这个动画？你小时候看过吗？我是在 NHK 看的。
NH 什么
？NHK。
NHK 上面有这个，
对啊，鲁鲁米啊，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东西啊。
OK， 而且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它正确名字是另外一个，但我已经忘记它正确名字怎么发音了哈。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身为建筑系的人一定会念到一位建筑师，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想必你一定是太爱科比了，所以没有看到这个建筑师。建议你之后可以去看一下的，阿巴阿托。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从 Auto 毕业的，包括我的高中同学，这真的是以前是不用缴学费的，超开心的，但现在都要缴了，因为社会福利国家很明显发现自己的系统可能被我们这种外国人剥削了，然后他说啊，免钱啊，我就来这边读啊，结果啊，发现自己国家人都没办法来读，因为都被这外籍生就是太强势，你知道吗？外来种比较都通常比较强，
外来种，然后明五点过后大家都回家，然后还在跪在 studio 继续画。
没错，
是
奴性的外来种。没有啦，其实有很多原因啦，大部分因为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因，到最后就是我们外籍生必须要付学费。好，
下面一位，
第四个就是在下目前所在的国家 Denmark， 作为台湾青壮年中知识性的中间分子的大姐。想到丹麦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丹麦就会想到那一个很会画 diagram 的 Big Big。
哦，这个其实说实在话是 controversial 的一个人呐、啊。哦，你知道 Big stand for what？ Big stand for Big Angus Group。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丹麦的人，他其实是非常 capitalism 的思考方式，就是非常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
当然啊，丹麦啊，还有我们的贱人543的好朋友
是谁？是谁？
就是那个吕丹干话的老人啊，
专、哦、门讲干话那个老人、哦。
哎、欸，
哦，我还以为是谁呢、
啊，
原来就是他。哦，是我、
啊，就是您啊。
OK，take、okay, it as kind of compliment 啊，感谢你这么看得起小弟这样子。
吕丹干话老人吗？这样算看得起你吗？你干话再多讲两句来听听啊。
等一下还会有啦，不用紧张，干话层出不穷，不会停止的、啊、
最后一个丹麦印象就是，如果你想买好看的北欧商品的话，就是要来去北欧橱窗，还有仁爱路上贵商商家具店里面的奢侈品啊。北欧橱窗这家店啊，其实我没有真的走进去看过，即便我在搬家的时候脑中没有想过要走进去的想法啦，
念头。
对，走到里面，如果你是念设计相关科系或是你建筑系的，里面那些你曾经念过的经典家具啊，你在里面大概都可以看到，反正你都会看到，你一定会看到这些经典家具的，然后你会看到它漂亮的价格，
惊人的 price tag， 对，
对，
没错。
北欧给他感觉啊，基本上因为你也知道北欧刚刚说的那四国嘛，就是所谓的林业大国。尤其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阿巴阿头啊，它的设计里面有非常多木头的元素，他们对于木料加工的方式非常的成熟。之前看过那个阿巴阿头设计的椅子啊，它的那个椅子的椅脚啊是一体成型的一个木头，它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些合板木啊，那些可以一层一层压去做变形，它是一只实木，利用可能蒸汽啊加压高温干嘛的，把它凹成弧形的，没有那些合板木压的那些旁边的侧条条纹啊，哇，那个椅子非常的漂亮。你会对于这个店的印象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的木料，然后它的不算是有非常多高彩度的色彩，它的色彩会比较低饱和度，让你坐在里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布料也会使用的比较多，那布料颜色也都稍微的咖啡色啊或者蓝色，但是低饱和的色彩啊，不会让你在家里面觉得个性的非常的凸显啊。
基本上大爷刚才讲到心有戚戚焉啊，因为这边用了很多木头，然后跟 Bauhaus 不同的地方是这边的木头通常有就是有精心的透过某个角度去磨过，去符合你手啊手腕啊你的手臂的形状。那尤其是有些椅子真的是那个手工的分量相当的高啊，然后搭配这些家具的空间，我们常常在讲就是一个 minimalism， 就是极简的风格啊。他说啊，北欧极简怎么来的，基本上他们就是翻到一个新家，就是天地面都是白白的墙面，然后地板是木头。那接下来就是你会选几个家具去把它摆进去，通常都是单品嘛，高级的单品，因为这种家具都很耐用，一用就可以穿两代三代这样子。
会挖阿公留下来的锅子啊。
对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啊。我们有点过度简化的事情啊，但如果要讲的是沙弥沙去宫北料。
修理沙弥沙弥。我故意的，我是延续刚刚那个老头的那个。
OK， 而且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常为美术馆服务啊，就是帮他们策一些展览啊，做一些展览设计啊。那来到北欧之后，我就想要有一个同源性，基本上现代建筑的展览空间是白白的嘛，白墙、白天花板，然后只差地板没有白的，基本上都是诉求一个白房子、一个白盒子的概念。那北欧的建筑风格、家具风格就有点接近，因为为了大量的采光，冬天的时候不日头，你就需要大量的白色的墙面去反射那仅有的一点点微光的时候，白墙这个元素就在空间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木头啊，所以我看到你们那个展场有用到非常多的木栈板耶，所以这个栈板在你们展览的材料设定是什么？
哎呦，
怎么突然情绪这么高昂，吓死我！
而且你这样讲，有点就是小看了我们这些木栈板啊！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木栈板啊，这些可是欧规的栈板啊、它可是有冷杉、松木、雪杉，加上铁钉配置而成的、啊，
既不需要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重点是，不对，你又塞这些周星驰啊，年轻人真的已经没有看过这些梗了啦，
太可惜了。那你知道，基本上这些材料就是挪威的森林种出来可再生树木啊，我们就是用这种树做成的木栈板来经营我们展场空间的元素啊。
我比较讶异的事情啊，是这个展览有讲到挪威森林这几个字，没有想到挪威森林这首歌既然在这个节目中出现这么少次，一定要给他补一下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啊！你要继续吗？
或许我不要不要不要，突然走一掉。
或许我
不该问
哦，再唱下去可能听众要走了。我们真的是很会走音。
然后那个另外在展场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布料的应用啊，那些垂帘啊什么的。老人有塞个连结给我看一下这个。北欧的这对布料的这些应用啊，我觉得这个布料啊，他们都是什么绷紧，然后使用在上面面上嘛。 然后作为壁面的材料的话，你知道这个布嘛，就是它被光打到上去比较柔和啊，它会比较配合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北欧的形象，低彩度啊这些感觉，就是主要是让你舒服啦。因为有时候光线啊，尤其像台湾最近这白天的光线真的是照到会死掉，如果用这种布料去做反射的话，它就会变得比较柔和，就是不会那么锐利的感觉，让你既明亮就不会产生过多的阴影啊。
北欧人啊，如果要我在这边工作之后学的第一个词叫 upholstery， 意思就是绷布的意思，他们对使用布料执着啊，大家可以想，如果你去比如说人在路上走错间啊，从北欧走到南欧去，你就会发现男人喜欢用皮革啊，
哦，
是吧？如果不小心走到 B&B Italia， 哦，不好意思，连店名都讲出来了。看到皮革，哦，鸡皮，哦，小牛皮，哇，各式各样不同的皮制品。那这个就是南欧人，尤其意大利对就是这个材料的坚持。那相较而言，北欧的人就比较喜欢用布，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包个布啊，例如说。大姐哦，她下去楼下买锅烧意面，忘了带环保塑胶袋，那是怎么办？
包起来，
拿个布包起来嘛。
拿布包起来、哦。
大姐如果跑去看心理咨商，在医生的面前发现自己非常赤裸，像个新生儿一样，那怎么办？
用布包起来。
对，没错，
或者
是拿块布包起来，
在心理医生前面玻璃心碎了满地，哎，布料包起来。
OK， 再包起来，或者是拿块布把心理医生包起来。
打包带走，
北欧人
天天在我、哦、天天在家里听我那个心理咨商，
听你的，对啊、哦，没错没错，这样最好啊、心理医生从此就有心理障碍了。对啊，北欧人喜欢用布料，就差不多是这个程度，然后看到什么都想用布把它包起来。
灯，
好，那最后就是灯了。我这一趟啊，哦、跟你讲，你知道，专程从丹麦的。二手网站上弄了一个就是丹麦最有名的 PH5 Louis Poulsen 的 PH5 灯、啊、还扛回台湾，你知道吗？那个50几公分，我扛了一个超大的箱子回台湾，就是为了布这个展。某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朋友要我帮他带回去，然后我想说哎、欸，趁这个时候先跟他借个展，我们在展览上先用，然后你再带回家装起来。二手了，北欧橱窗，北欧橱窗卖的价格在丹麦二手市场根本就是好几倍哦。所以大家都会说是关税问题，或者是哦，开公司总是要盈利嘛。但我们背回去的成本真的是很低，那就背了这个去布展、
欸。你要算我的船运啊，那边人工采买啊，哦，我这边的销售人员，我这边的地租啊，我这边的电费啊，
对啊，
哦，然后我还要跟他谈代言啊，谈授权啊，你怎么讲这种话呢？
没错，这些我都不懂，所以我当不了商人。对啊，其实那个都是成本，我必须要同意，就是。开一间店并没有那么简单，但要布置一间房间，相对于对我们建筑师就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了。对于北欧的居家而言，很简单啊，因为你四面墙都白色，你就摆家具嘛，你就摆沙发，你就摆餐桌，然后把必要的家具凑全之后，基本上你的室内装潢就完成了。但是，难道事情就这么简单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设计师了吗？每个人去当 IKEA 就可以当家里面的室内设计师了吗？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弄清楚，搭配嘛，搭配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做出来都这么漂亮，例如说大姐搭配出来就非常非常的
宅里宅气，
可能我高阶的宅里宅气，可能我搭配起来就没办法这么高阶的宅里宅气。那选灯，因为灯作为一个漫漫长夜，冬天北方的夜晚都是漫长的，就变成非常重要的 centerpiece。这个 centerpiece 就会决定啊，一个家里面主人对于美学 sense 的高低啊。吼，
好，
换你。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原来如此，难怪北欧的这个灯具要做的这么漂亮，就是非常多的设计感。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毕竟生活有很大的时间是需要靠它来点亮的。台湾、我七点天还亮，我说 oh my god。
而且台湾还有外面的霓虹灯啊，
你们那边的夜生活不算是非常
繁花，对啊，也有，但是没有像繁花的夜多情，霓虹的闪闪时，我们这边没有太多霓虹灯了。你看霓虹灯，说实在是红灯区才会有那样子。
对啊，所以我其实现在才想说，这就是这个地域性的差别啦。你在台湾， 你可能会大部分的室内设计师会给你用间接光源，你根本就其实看不到所谓的灯具啊，嗯、就是都藏在天花板里面，嗯、不会想用直接光啦、
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天花板一定要做啊，不然会看到梁嘛。看到梁就是台湾风水学上一个非常大的败笔 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做那个暗架天花把它遮起来、
啊、
那做暗架天花就会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有点像藻井这样的风格，那个天花板上那个 false ceiling 上面要干嘛，当然是拿一点间接照明嘛、
啊、
就是你要放 T5 灯管在上面或是 LED strip 在上面绕、啊、一圈、嗯、这个在北欧基本上很少这样做，大部分都是点就是这个我们叫 pendant light 或者就是所谓的吊灯这样子，然后常常一间因为晚上在家里面大家也不想把家里面点通亮让外面看到你这样子，所以点一盏重要的吊灯照亮整个家里面每个角落，然后那个亮度大概就是台湾居家亮度的应该一半吧，在亚洲大家喜欢把客厅点得超亮，有没有做事方便做什么都可以、
嗯、
然后北欧大家如果你把灯点超亮外面人都看清楚你们在家里面干什么，就有隐私问题嘛，除非你拉上窗帘，那所以他们就点一个合一的亮度可以吃饭，然后有时候点另外的台灯让你可以阅读这样子、嗯、
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好，刚刚就是这个老人设计师不尝试的设计的这个概念啊，我跟你讲以后你要去给人家设计什么免费的设计师给你办规划的时候就点他啦，免费宅
系统家具设计免费，
对啊，这个些不拿我钱什么免费宅什么懂不懂啊
台湾市场我上次还跟大姐讲，因为我回去有跟找大姐吃饭，说我回去好生气哦，我看到那个爱插的家具设计免费的这件事情，他们做系统家具然后顺便把设计做免费然后让设计师没办法吃饭，那逆向螺旋就无限的深渊啊，就我们设计业的悲哀，在那边，但你要知道在北欧可是没有室内设计师的
哦，真的吗？
商业的有啦，居家没有、
哦、好好好，
商业的室内设计师做餐厅那个有，那通常就是建筑
商
家做，但居家的大家都自己装一装，所以自身的 sense 自身对美学的造诣在每一个家这时候就会展现。好，下面一位
啊，所以讲这么多这个展览啊，除了是你们八个人的闭展之外啊，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啊，那主要设定主题到底是什么？你们用了这么多的空间因素想营造，难道就只是所谓的居家风格吗？
啊，但是不是帅哥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哦、展览主题概念除了建筑之外，我们可是包含了节气跟生活感这两件事情啊。同时在北半球，我们现在都在夏天这个季节啊，不管是北欧或者是在台湾，我们也想要透过这个展览把夏天的北欧呈现给各位看看啊。那进入这个展览第一个元素，你看到像是泳池梯的这个装置啊，那安装在一个像木栈板，好啦，就木栈板上面这样子。那基本上在台湾如果夏天热到被吸引，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吃冰开冷气。
还有吗？
去海边。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哦，走音。哦 OK， 有
高雄有个漂亮什么妹都可以。
没错，就是玩水。你知道北欧的夏天其实没有很长，就最多就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基本上冬天又来了，然后就开始吹风刮风冷到一个爆开，他们就想办法把握夏天，夏天只要外面出太阳他们就会出去玩水。丹麦哥本哈根的水域那个水很清澈而且没什么咸度，所以大家都把自己泡在海水里面这样子，那游到累了他们就会找到这个平台然后在上面休息啊，听听海鸥的叫声这样子。哎，啊，不是 Q 好了吗？听听海鸥的叫声啊、
哦、Come on meCome on me, come on me, da
da、嗯啊嗯、我其实不知道歌词，
我也不知道歌词，我只知道 come on
没有不对，就是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尽那最完美夏天的每一分每一秒跟喜欢的人或者是跟重要人在海边相处。昨天才出去跑步啊，那整个海滩上遍地塞满了人啊，每一个平方公尺都塞满人啊，就是这样的感觉，他们真的非常清水，所以清水活动对北欧人而言在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去那个展览看的话，那个中庭中的装置呢，就可以想象成汪洋中的一个浮岛，夏天游泳累了就可以直接爬上去躺下并做日光浴。
Come on, man！ 好像鬼打墙。那然后这个浮岛上，我们上面有特别打蓝色玻璃纸的灯，就是企图让那一个中庭展览中的这个中庭看起来比较像是汪洋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哪天降落到西巴号，可以把这个排水孔给堵住，让中庭稍微淹起来啊。拍照如果可以看到那个装置的倒影啊，看起来应该会很有诗意啊。
哦，不愧是大姐。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如果再深入走进展场，再发现有一个用窗纱分开室内外的过渡空间陈设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PH5 Louis Poulsen 的主灯摆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rmchair 所谓的单椅单人沙发，就阅读型的沙发，还有一个小凳子。哦，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想夏天的午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做的事情。我应该会在打电动，但是大部分北欧人应该是坐在一个靠窗的阳台读上一本书，大概就是这样的光景。
你这个气氛的氛围啊，感觉也不一定只能设定在夏天的周末下午啦。其实这个冬天的漫漫长夜啊，如果吃得太饱啊，就可以窝在那个小空间啊，窝在那个 armchair 上面啊，看着小说啊，打 switch 啊，撸猫啊，感觉也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做到睡着啦，
就是撸着撸着就睡去了。
嘿，撸着
没错，
撸着撸就睡去了。
Boom deal。 那个墙上啊，如果在居家的设定，我们通常就是会看很多全家福。我也是跟我们的大的 manager 开会的时候，的确就是类似这样子，他家墙上就是挂满了很多相框啊，就是一个 random 式的分布，然后每个都是他家的家人在每一个时期不同的照片啊。那在展览空间，我们是来放北欧各国的一些印象这样子。透过照片，我们想要传达给台湾观众，就是一些跟台湾不太一样的空间啊，或是跟台湾不一样的风景。那如果继续往里面走啊，在展场最里面，我们透过木栈板，用最多木栈板，在下在现场用很多 C 型甲锁到一个天荒地老的一个空间，我们就是拿来经营成芬兰式桑拿的空间啊。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全民的场合啊，每一个人都喜欢去泡山温暖啊，就喜欢在那个蒸汽的地方，就是把自己弄到全身都是汗，然后他们会拿白桦树的树叶绑成一捆，然后敲打身体，据说是有疗效的啦。我多半是把白桦树看待做芬兰本地人的文化跟风俗，那疗效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去考证了。那通常像这样的空间就是用木头去经营的，然后有很多的阶梯，然后大家可以坐在阶梯里面享受里面的蒸汽。那通常会有一面窗啊，就是大家坐在那边一整排面对的那个方向，会有一面窗户是让你看到户外的风景。那常常会是面对河啊，面对水域啊， waterfront 知道吗，水面第一排啊，大家蒸完之后可以直接跳到水面，就是去冷却这样子，冷却完再回来继续蒸啊。那我们就是取这样空间的题材去形塑这个展览的空间。那我们甚至有用了起雾机在里面去经营，就是真的桑拿空间的感觉。那个窗景，就是建筑系最喜欢讲的那个窗景，我们转化成就是一个投影的效果。在投影里面，我们就放了很多就是北欧各地的一些风景啊，像我自己放了哥本哈根城内的一些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这样子，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蒸桑拿的同时看到窗外的一些属于北欧的一个小部分。
反正就是说齁，这个空间长得很像台湾的烤箱啦，只是烤箱是有一个巨大的窗户，你可以看向外面的景色啊，看看外面的景色就是湖水或是海水河水，是吧，那就可以直接跳进去啊。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你把身体的血管蒸热扩张之后再跳到冰水里面，它急速收缩，你知道你的血管是没有办法手动锻炼的，要锻炼就只能用这方法，所以你的血管就可以收缩放大收缩放大，它就锻炼它弹性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弹不起来的话，是不是就直接中风
凉去。 不过这是真的啦，这不是开玩笑。当然年轻人可以这样锻炼自己的身体，那个血管长度。你在东海的时候有修游泳吗？
没有欸，我不喜欢游泳。
东海那真的有那个中科水世界，他们也是烤箱外面就是直接一个冰水池，是冰水哦，跟你泡温泉一样，有一个热池跟冷池，
对，
跳跳跳跳，
听起来是挺爽，
锻炼你的血管。
原来如此啊！我们当时在布展的时候想说，那这个白桦树去哪里取得？就是 end up 我们取得不了，但是我们曾经有想过替代方案，是不是去买一些艾草啊，或者什么绑一捆？但听起来又没有这么原汁原味。最坏最坏的方案，可以去菜市场买一些地瓜叶啊，或是空心菜。哦啊，好像突然讲到这个，好像突然没有这么有趣了，是吧？
我以为可以拿一些什么柳树啊，一些干嘛的，打不小心打到眼睛啊，鬼月看到更多东西这样子。
哦，对，台湾鬼月快到
了，已经到了。
啊、真的、
哦、yep.
好，
最后一段，
走出后方的展览空间，因为 BBR 是一个，它是一个蛮长的，算是街屋嘛，那它后面那个空间就是被我们拿来展览。走出最后面的那个展览空间，位于中庭的右手方，面对就是大门的方向，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所有团员，我们这团体应该可以获得最佳团体奖，如果有金马奖在介绍北欧的话，所有硕士的论文介绍，那每一块展板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这件事情跟台湾的建筑教育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
严格来说，固定版面大小这件事情才是合理的事情啊。给你几张版面，你把那个版面把你想要表达的事情表达出来就好了。毕竟学校可能给你太多美好的想象啦，出入社会是有时间听你废话这么多。严格来说，学校的训练基本上也就是你进社会之前的训练嘛。那当你把图贴过所谓的超过固定版面的大小的时候，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代表你讲话的东西没有聚焦，你的图面也没什么用，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明你的设计、啊、
基本上在公家场合可能会失格，是吧？如果你超过原本的规定的，
对啊，所以如果以社会人的方法、啊。回去设想毕业设计这件事情、啊、请这么多枪手做这么多模型、啊、想要表达出你设计上的概念，其实不符合效率，也不符合你训练的目的。
基本上枪手这个概念就是个社会缩影啊。你知道有些同学卡喝给啊，请一整排有没有，每天要疯狂干图，产出一堆，然后最后毕品的时候压倒性的图量，就是把其他同学比下去。那在所谓的私人的企业的时候，你可以用到这件事情去做到就是掩人耳目掩人视听 的目的，因为图出的多不代表设计或是想法强嘛，概念也不见得强。那但这个已经我自己认为是台湾建筑教育的一个弊病嘛。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讲求公民平等然后带来共同福利的国家，例如说像北欧，大家强调是 social welfare 嘛，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国家，他们讲求的是公平性 equality， 所以即便在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的展览，每一个人的面额就是 1.5×1.5公尺，你要把所有的讯息塞进去。那有些很拼的同学，例如说像我那时候也蛮努力的，我就塞了很多讯息进去，但总是有个极限，那个极限就是你字的大小，当你字已经没办法阅读的时候，再多讯息都塞不进去了啊。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种 high capitalism 的国家，例如说台湾，跟福利国家本质上的思考会有点落差。
干嘛那么严肃，突然之间这一段讲这个，
我觉得这很重要、欸、我觉得这超重要的，坦白讲。因为我那个时候也讶异啊，那你同学有些人就比较不拼，那他为什么也要用到 1.5 1.5， 他到最后就是把一个超小的图放了超大，然后把那个图塞满，这样
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哦、有点像是普普风，就是用 graphic 的方式传递一些讯息，但讯息的密度不高，这样子啊。我当然是把塞好塞满啊，那个字用八
靠
十几的字，
八级，然后那个字高用六，然后字跟字的上下重叠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那种资本主义教育之下的小孩子能够发挥到200就不发挥 100% 这样子。最近几年有改观啦、啊、真的有人会进去慢慢读你的文字吗？那个很小的文字好像也没有。
没有啊，上次那个什么台南二馆的那个建筑展啊，哦，那个字很小，到底要给谁看？我用 A4 的纸看那个字 都觉得显小、
啊、不会，在我们的展览不会有这种问题，老花 friendly 你知道吗far sight friendly， 像你这种老花人士绝对没问题，这边一定可以让你顺利的阅读，舒服的阅读。
而且上次那个展还不是学生的展、欸、还是那个政府有出资的展、啊、我想说你这是要给谁看啊，
啊，就是考验策展单位的实力的 the moment。
反正讲到台南，那你知道建人五四三我们在绿建筑特辑的时候有介绍过台南的和乐广场吗？啊、反正大家都在台南，如果大家看展看热了，可以去那边就近清水一下，还带着之前有去过那边拍一些照片、啊、是没有进去玩水了、啊，但那里面的水算是蛮干净的，然后有很多家庭会在那边玩，虽然说可能会有小鸟大便在里面，但是还好了，它有净水设施。
听说它有 RO 在里面24小时在那边处理，
我不清楚，但那水是至少是闻起来有氯气的啦，所以
OK，
想必是有消毒的啦。
对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北欧人的夏天生活很接近啊，所以你在台南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北欧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啊，两边 synchronize 刚刚好而已啊。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想要就是表达我个人感受啊，你知道这次跟这个团队人布展啊，我真的是每天如沐春风啊，然后性情被陶冶到一个真的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啊，人都变得有气质了。
哎呦，阿、啊、那考试有没有每次都考100分啊？对啦，我就是硬要讲这个周星驰的梗。你如果硬要说的话，你之前比较不像是靠气质在走跳建筑江湖的那种人啊。
啊，那我都是靠什么？
才华。
我知道你都是靠帅气。哦，是这样子哦，讲到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我知道大姐都是靠一张脸的帅气，还有她无与伦比的才华，没想到我就今天被接受到这种 compliment 啊，舒服啊！
不是只有靠体重啊，
是互相漏气求进步，我们是互相商业互捧，求进步，哇，没问题啦，出社会这么久，商业互捧一下也是刚好而已啊！啊，节目收尾之前啊，我们要再次跟各位喝康道修补。北欧建筑这个展览所在地是在我们台南府城台南火城啦，民权路上的 BB Art， 大家看展览看累也可以去二楼吃个肉桂卷啦，那这个肉桂卷基本上是丹麦的特产，是、啊、来到丹麦大家都想要吃肉桂卷啦，基本上去了你就可以去吃一颗，然后它是跟丹麦同步 synchronize 的，好吃啊，
哇好期待，哇好期待啊展览
超浮夸
展览展期则是一直延续到8月26号啊，如果大家有去台南或是在台南的朋友们啊，可以路过欢迎去看看啊，是免钱啊，肉桂卷可能要钱啊，
啊对，但值得就值得了，爱好不要唱了，就说过不是靠才华吃饭，是靠苦干实干吃饭的齁、哦啊、那我们就是一群北欧建筑人在讲一些生活或者实习工作在北欧的甘苦谈、啊、然后要 share 一些 insight 给各位，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的活动页，这样获取更多的资讯。那
好了啦好了啦，我们没有收费，业配已经做了一整集了，而且是谁说还要做20分钟的，现在我们都已经录到快要两个小时了，简直做好做满啊，你看
那稿是写20分钟的密度啊，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太会 impro 太会拉迪赛，随便讲就才思泉涌就讲不完了、
啊、我跟你讲，反正有听到我们这个在做业配的厂商啊，赶快来找我们，你看我们诚意十足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啦。
那如果大家去展场留言啊，也可以限时的签名给我们做一点鼓励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留下各位大名让我们知道你们有来看我们展览，那也可以帮我们建人五四三鼓个励啊，做法就是以前讲很多我现在突然要讲但是想不起来，去我们的 Instagram 留言啊， Facebook 留言啊，或者直接寄信 Gmail 给我们
Apple Podcast、
这些都可以的 Apple Podcast 呀、yeah, 没错，挪威语的拜拜是我们在聊We snacks， 丹麦语的拜拜是我们再见，也就是再见，就 We sees、
啊。我们不是介绍了四国，还有两国嘞。
哎，潘水，芬兰文我真正袂晓，那另外一个语系啊，瑞典文我也没有会。潘水，潘水，个人的能力有限，已经紧绷了，处于个紧绷。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嘿嘿，咱台湾人都再会啦，
感恩多啦，
感恩多啦，拜拜啦，
拜拜。